面对中共集权铺天盖地的谎言造谣，法轮功学员无惧生死，尽一切可能向中国大陆的民众传播真相，传播方法中也包括了电视插播。10年前，中国东北长春市的一些法轮功学员在长春市上空发送出了50分钟不同寻常的电波，让当地上百万的观众一夕间了解了法轮功遭受非法迫害的真相。但是，这群法轮功学员也因此遭到了江泽民集团的疯狂报复，其中多人已被迫害致死。
在中共大力度打压迫害法轮功近3年的日子，2002年3月5号晚间，长春市出现了不同于官方宣传的声音。晚上6点15分起，长春全市有4个城区的部分居民看到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的 VCD 录影，第一次持续了5分钟，第二次从7点55分到8点40分持续了整整45分钟，上百万观众看到了中共封锁的法轮功真相。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长春电视插播事件。当时在距离长春市不到200公里的松原市，也有几万有线电视用户看到了同样的影片。但是这场插播令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震怒，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吉林省一共抓捕了大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江泽民并下了密令，要对插播的学员杀无赦。主要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到20年，其中8人已经被凌虐致死。当时年仅30岁的雷鸣从监狱出来只剩70多斤，这是他出狱3个月后拍的录像。2年零5个月后，雷鸣离开了人世。而主导插播事件的刘成军、刘海波等人也在枪击、电击等各种酷刑中死去。2007年9月5日，在澳洲纽省的议会大厦，亚太人权基金会的年度人权奖授予为打破暴政新闻封锁的刘成军丹心汉卿奖。新唐人电视唐宇综合报道。
谈到插播电视，2003年，有一位美籍华裔商人，他为了替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人权，2度冒着生命危险进出中国大陆，就是为了突破中共一言堂的媒体封锁，插播电视传递自由讯息。虽然他被当局逮捕，并在3年的监禁中被酷刑折磨，不过他的行动轰动了整个国际社会，并在当时掀起了广泛的营救行动。他就是法轮功学员李祥春。接下来请看本台对他的独家专访。
故事起源于李祥春从法轮功的修炼中受益。
我是在美国开始修炼法轮功，因为我修了法轮功以后，这个我的自己的身心健康是得到很大的改善，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好，我就回国去，在97年回国去，让我家里人也能够有机会接触这样的这法轮功的修炼的方法。我母亲啊，还有邻居啊，都开始修炼了。
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到全部国家机器的镇压。李祥春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去传播真相。
迫害以后呢，因为我是从大陆来的嘛，我知道这个中共他会做出很多的就是不可思议的坏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有这样的责任，能够帮助我们在国内的亲朋好友，我们国内的同胞能够就是得到这样一份自由，就是能够让他们自己选择是不是有权利或者是不是想去修炼法轮功。
他当时插播的内容都是法轮功遭受迫害的基本事实。
我当时差不多呢，主要是讲，就是说，一个是对于法轮功这个一个整个的，就是说，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非法的，是完全是无人性的，是应该是制止的。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讲这个对于这个当时这个自焚呐、进行详细的分析，为什么自焚是假的，有很多漏洞，你可以看出来是中共政权自己设计的一个这么一个事件，它是。为了嫁祸给法轮功，所以去搞出一个自焚事件。那
在海外的正常社会，人们很难听说插播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插播在中国大陆却频繁的发生？
我想就是插播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无奈的行径。为什么呢？无奈的行为啊，就是说在中国大陆你没有一个言论自由，没有一个新闻自由，你一般的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权利去开一张报纸啊，搞一个电台啊，电视台啊，他所有的这些权利都被中共非法的剥夺了，那么才会有这样，我们就说尽可能的利用现有的这个电视或者是广播设施哈，就是在中国大陆现有的这样进行插播，这样呢才能够有可能让大家知道真相。那么你要是到美国来讲，它就不会存在这样的事情，因为美国它有 自由，对不对？你可以有言论自由，你可以有你的自己的电视台报纸，只要你去做就行了，没有人去阻止你。所以说就不存在这件事情，说怎么可能在中美国会有人去搞插播呢？那没有必要嘛，他自己开个电视台就可以了。所以说这样的事情只能在中国大陆发生，因为中国大陆没有自由，是被中国共产党都等于是非法剥夺了。
他认为电视插播是众多破除中共信息封锁途径的一种，随着突破网络封锁技术的发展和真相的广泛传播，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最终会以失败告终。新唐人记者郭莹在纽约报道。
中共指称台湾法轮功起源钟鼎邦是因为协助大陆居民进行电视插播，涉嫌从事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而被国安机构调查。时事评论家文昭表示，在中共一言堂的宣传之下，电视插播就如同破网软件的地位一样，帮助中国大陆民众获得知情权是一项正义之举，而并非中共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行为。
插播不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它的前提是信息封锁的存在。中共它是完全垄断了广播电视的渠道，再加上它对报纸的管控和互联网的封锁，构成了它整体的信息过滤和封锁的系统。然而信息的自由传播是言论自由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所以用电视插播这种方式打破封锁呢，就本质上和开发破网软件突破互联网的封锁是属于同一性质的行为，都是为了使这个信息能够自由的传播。特别是在中国大陆这种镇压存在的环境下，那么中共当局是剥夺了整个法轮功群体一切发声的渠道，一切言论的渠道，属于基本人权受到了严重侵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用插播的方式进行抗争是具有天然的合法性的。另外说这个违反国际电信联盟的条例进行恶意干扰，这种事情几十年来中共每天都在做，他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大量的短波发射站，用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加上多重回声，用同频干扰的方式对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和希望之声等中文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进行干扰。特别是在2009年还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新唐人亚太电视台被盖台的事件就是这个新唐人亚太台的卫星信号被阻断。作为在台湾的一家中文电视台新唐人亚太台连对台湾自己的播出都受到了阻断。
被中共非法拘留的台湾法轮功起源新竹科技公司经理钟鼎邦遭到中共当局指控，说他2003年以来涉及搜集机密文件和干扰大陆电视卫星讯号等触犯刑法与国安的规定。对此，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熙表示，不知道钟鼎邦是否参与电视插播，但是中共所指控的项目不仅不是犯罪，反而是为中国民众突破信息封锁的正义之举。
日前，中共透过官方新闻管道报道，被当局非法拘留的台湾科技公司经理钟鼎邦涉及插播中共卫星电视，触犯刑法，危害国家安全。对此，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发表声明：
中共自己的宪法跟他签署的这个国际公约里面，都是完全保障这个言论集会、思想信仰的自由，但他完全不遵守他这个自己的规定，然后他在对待法轮功上面跟对待其他他要迫害的对象上面，他事实上是用所有的媒体来包装他的迫害行为。我们不知道他钟鼎邦有没有做这件事情，但是就这件事情本身是完全是正义的作为。
张清熙指出，中共在没有律师与家人陪同下，片面以危害国安理由为钟鼎邦罗织罪名，显示破坏法轮功的黑手已经延伸到台湾。而在中国大陆，中共掌控的所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打压，使得中国大陆民众无法透过官方掌控的媒体了解事实真相。
对他这种媒体垄断的这种作为，如果有人可以去打破这个垄断的话，事实上是回复到他宪法的本质跟国际公约的这个精神。做这事情事实上在中国是要冒险的，所以我们觉得有人敢这样做的话，我们都觉得它是一种大勇的这个行为。
对于中共完全封锁法轮功讯息，甚至采用污蔑的方式报道法轮功，自2002年以来，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为突破讯息封锁，尝试以电视插播向中国民众传递法轮功讯息，但有多人在事件之后遭当局严重报复，甚至迫害致死。 新唐人亚洲电视副东刘姿莹，台湾特别报道。
中共将参与电视插播作为羁押中鼎邦的罪名，而曾在中国进行过电视插播的李祥春强调，中共审判进行电视插播的法轮功学员是非法的。来看本台记者郭莹的详细报道。
目前台湾法轮功学员钟鼎邦的家属正在为营救钟鼎邦而四处奔波，而中共方面已经用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把钟鼎邦拘押。
您对台湾法轮功学员钟鼎邦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这样的罪名有什么评论？
即使用中共自己的这个法律来讲，也没有任何就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说法。因为为什么呢？危害国家安全必须有生命财产啊，或者是地这个区域的损害啊，这是带给人这个人祸啊，这样的损害，对不对？那么我们让人家知道真相，让人家知道这个中共政权破坏的非法性，这正恰好是相反，是维护了中国国家人民的这样的利益，是维护了一个国家的完整，维护了一个这个国家从法律上的一个完整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他的说法是完全是信口雌黄，没有任何根据。
您当时在中国法庭上被审判的情形是什么样子的？
我想这里面有，当时我因为是我一个美国公民哈，那么我是美国公民呢，他就有一个顾忌，是一个信仰自由。因为如果说对一个美国公民进行非法审判，说他是练法轮功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话，那他在国际上是没有办法站住脚的。所以说他就把他尽可能限制在一个好像是纯粹的一个刑事犯罪那个角度去讲，说我是想去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然后就非法判处我3年，就是等于3年徒刑吧。所以这件事情他是他的一个手段之一。那么现在这钟鼎邦先生这个事情呢，同样也有相似的这么一个性质，因为他是台湾去的，他也不是中国大陆的那个公民哈，那个民众，所以说他还是想用这个把这个法轮功的撇到一边，他不提法轮功，只是说想危害国家安全啦、啊，什么就是好像是搞电视插播这个事情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我刚才讲了也是用不上的嘛。
台湾总统府已经介入此案，他们向钟鼎邦的家属表示，将会跨部门协调这个案件。新唐人记者郭莹在纽约报道。
各位观众朋友好，欢迎您收看《中国劲闻》。台湾法轮功学员钟鼎邦遭到中共国安绑架事件最近受到海外媒体和海峡两岸民众的关注，而中共喉舌新华网声称钟鼎邦破坏广电设施，攻击干扰转播大陆电视节目的卫星信号的说辞也引起广泛质疑。同时法轮功学员多年来所做的电视插播真相事件也再次被海外媒体热烈讨论。海外民会网6月29号发表评论说，大陆法轮功学员插播真相事件的背景源于中共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动用所有的报纸电视台散布谎言，诋毁抹黑法轮功，尤其是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栽赃嫁祸法轮功，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加剧迫害制造借口。大陆所有的媒体全都成了中共一言堂的喉舌，而法轮功学员则被剥夺了所有的说话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法轮功学员插播真相是在行使宪法赋予的言论权利，也是在维护公众的知情权，是应该受到赞扬和褒奖的正义之举。文章分析说，在一个正常的国家，政府根本无权干涉媒体。在美国，政府甚至不能拥有面向国内的媒体，媒体的作用是监督政府，而在中国大陆，媒体却被中共霸占，成为欺骗和迫害民众的帮凶。文章认为，法轮功学员插播电视，把事实真相传播给电视观众，是让媒体真正行使他的社会责任，让媒体说一次真话。文章还引述美国标准周刊2010年12月6号发表的长篇报道说，大陆电视插播事件已经成为推动信息自由的人们的神话和传奇，激励动态网、无界网、自由门等突破中国网络封锁软件的研发，成为推动信息自由的先河。文章作者最后说，他不知道钟鼎邦先生是否参与插播，但无论如何，插播真相是令人钦佩的正义之举。
中共政法委无理扣押台湾法轮功学员钟鼎邦一事已经获得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前两天本台陆续播出了美国公民李祥春的专访，他为了帮助中国大陆民众获得真实信息而参加过电视插播。李祥春认为，这次政法委抓捕钟鼎邦是周永康血债派苟延残喘的表现。
从电视插播到突破网络封锁的破网软件，再到酒瓶的发表，法轮功学员使用了各种方式促进真相的传播，希望早日结束迫害。十几年的努力，法轮功真相逐渐深入人心，退党人数至今已经超过1亿1000万。李祥春说，共产党政权在迫害中已经摇摇欲坠。
现在用电视插播的罪名来拘捕法轮功学员，跟之前由薄熙来事件引发的一系列政局上的动荡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破坏法轮功这件事情啊，不包括对于其他的那些民众的这个维权人士的迫害，主要是周永康那个政法委系统和我们在配那个破坏法轮功，他们有一个610办公室。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在这个破坏法轮功一路上已经犯了很大的罪，我们讲他们是血债派。那么当他们到了这一步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觉醒，他想进一步去做坏事。一个方法呢，就是说能够把那些非血债派的中共官员呢能够绑进来，等于是要做垫背也好，他就会有更多的人跟他一起做，他能够苟延残喘，所以这是他一个手段而已。
从2002年长春法轮功学员在当地有线电视中插播法轮功真相片之后，这种方式被全国很多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使用。
您自己也曾是插播的参与者，那您现在怎么看待插播这件事情对中国社会的意义？
我觉得就是有条件应该去做，而且呢，从法律上来讲也是完全是合法的，也是一个正义之举，能够制止中共邪恶迫害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无论这个钟先生怎么做的，他只要是有心去帮助中国民众去了解真相，这件事情就是对的。
李祥春表示，无论是任何一种传播法轮功真相的方式，最终的目的除了结束迫害之外，还是在促进社会正义和良知的恢复。新唐人记者郭莹在纽约报道。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昨天有一期节目当中呢，有个朋友给我留个言，说，哎，涛哥，真是跟你说的一样，温家宝过去一个月里面呢几乎没出声。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提过，大概从上个月底那到现在呢，温家宝非常安静，而取而代之的正是大范围的这种恢复了原来政法委系统的操守。包括国内很多知名的这些维权人士，当时是围绕着六四前后呢出现了这种动荡，出现了这种干扰。那一直到6月6号李旺洋呢被自杀这件事情呢，就激起的这种愤怒比较大。这是我们一连看到的6月份整个事情。你可以解释成是血债帮，就是周永康曾庆红，那这一个派别呢在反击，在全面的反击。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醒过，那全面的反击的一个根结呢，正是因为上面最上层应该在判断事情的做法当中呢出现了偏颇，出现了自己的私心。其实私心和偏颇关键的一个点呢，就是维护共产党一党独裁。面对现实状况，面对被揭示出来薄熙来的事件，周永康的事件被揭示出来，代表的中共本身的不合法性呢，他不敢面对这个现实，而又想在这种过程当中呢想获得自己的利益，才出现这种场面的。这是我们跟大家判断的。而正是胡锦涛的这种做法呢，造成了曾庆红和这个周永康呢有机会来反扑。大家知道6月6号这个李旺洋被自杀，到了6月10几号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就非常的冲突，16、17号非常的冲突，在整个香港呢激起的愤怒非常大。同一时间在大陆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跟大家早就解释过，政法委的做起来就是当年江泽民在16大下台的时候，为了造成自己的势力 血债帮能够巩固下去，才把政治局常委从七个扩大到九个。其中关键的问题是把政法委书记塞进政治局常委，而这样的一切的做法却是以迫害法轮功为基础的，以迫害法轮功为基础的。所以血债帮的形成是在这个角度上形成的。就在16号、17号、18号这样的前后的时间里面，那作为已经实权大落的周永康还是利用他的人脉落到了一个最实处，抓了一个台湾的人，台湾籍的一个法轮功学员，来表明他政法委系统的价值，迫使胡锦涛对政法委系统本身让步。那网上呢披露出最新一些消息，这个最新的消息呢就提到为什么周永康要抓这个台湾籍的，那等于也算外国人了，您这么算也算外国人，台湾籍的法轮功学员。文章题目这么说的，新华社证实周永康国安绑架了台湾中鼎帮，却掩盖插播真相。文章讲，6月26号新华社媒体发文证实中共国安绑架和扣押了台湾商人、法轮功学员、中鼎帮。新华社的文章也证实中国国安部采取了这次行动，即周永康政法委系统所控制下的国安部绑架了中鼎帮，并且对其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南方周末的网站，新华社当时提到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台湾居民中鼎帮被监视居住，他的抬头很大，涉嫌国家安全。国家是谁的国家？共产党的国家，对吧？共产党合法不合法？他的不合法性已经在过去的时间里被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周永康、王立军、薄熙来揭得体无完肤，我们人人都看到。而这个国家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那谁揭破谎言，谁就威胁国家安全。你今天翻墙出来寻求真相，看了涛哥的节目，你就在威胁着，涉嫌威胁国家安全，因为你知道真相，没错吧？当时新华社的报道是这么说的，记者从国家安全机关获悉，6月18号江西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台湾居民中鼎帮进行了口头传唤，要求其配合相关案件的调查工作。当晚因为案件侦办需要，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中鼎帮宣布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谁家的法律？法律是什么？我跟大家解释过，党的小媳妇儿，对吧？党的二奶。那党在使用法律的时候呢，是政法委的整个他们家一家说了算。周永康是这个国家的最高法院的法官他爹，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他爹。紧接着提到说呢，2003年以来，中鼎帮通过大陆居民搜集了若干机密文件，向大陆邮寄广播电视插播器材，并唆使大陆居民从事破坏广电措施的活动，伙同他人多次利用专业设备攻击干扰转播大陆电视节目的卫星信号，那这样的行为触及了法律，涉及从事威胁国家安全、威胁公共安全的犯罪。那我就想问一句，在整个政法委的过程当中，整个国内宣传的机构的这些东西，我们都说的一个概念，特别是过去的时间里，流言、谎言、遥遥领先的预言、谣言，这都是在我们过去这半年里面时间里面被大家证实的，被党斥为谣言、蛊惑人心的东西都是真实的，被党掩盖的说以威胁、涉嫌威胁国家的机密的这些说法，是因为他想掩盖真相。因为这个国度呢，是它的基础正是在以谎言和杀戮，在这样的一文一武的背景之下维持着政权的生长，维持着这个所谓的国家。那作为任何一个人，其实我们是有权利也有责任 我们自己有权利知道真相，我们也有责任告诉他人真相。所以文章也提到说，实际中共在说这些内容的时候，他极力掩盖，只字未提到底插播什么内容。文章呢，在这一节的后面也提到，法轮功的问题实际是中共今天政治的核心问题。深陷薄熙来案件政变密谋被曝光的周永康是迫害法轮功血债帮的元凶和主要成员，在被海外媒体传出自己已经被消权被调查的情况下，为了逃避最后的清算，那周永康的阵营及其政法委系统呢，垂死挣扎，连续发动了一系列的迫害的行动，以打压维权人士和法轮功学员，乱中反扑，苟延残喘。其实呢，我就说那句话，人家偷了驴了，胡歌的不折腾变成了拔局了，你今天什么不动，你就变成了拔局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而且文章提到说，实际中鼎帮被抓是周永康直接下令让国宝干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么看起来，大家就能感觉出来，在温家宝提出四点政改的时候，我们文章里说得很清楚，其中第三条就是说对六四和法轮功这件事情呢平反，要把真相告诉老百姓。而今年的6月4号香港创纪录的18万人到维园烛光悼念，而6号那六四铁汉李旺洋被自杀，到现在没结果出来，他的妹妹妹夫依然被失踪，这就我们在节目里陈述很清楚，这就是被周永康干掉。中央政法委的秘书长周本顺就是邵阳人，就跟李旺洋是同乡，这是整体政法委系统操守。我当时讲了，杀掉李旺洋，恶心习近平，难堪胡锦涛。而到了16号、18号呢，他再抓掉中鼎帮，在法轮功的问题上再次下手，完全往死了恶心你胡锦涛。所以最坑底的两个问题，六四问题和法轮功问题，正在这六个月份里面的十天里面都被周永康干定了。结果胡了八都的胡歌呢，在那还晕乎，还觉着自个儿如何如何，捡起了一个国旗塞在兜里头，被媒体一炫啊，我们胡歌老爱国了，胡了八都，胡了八都。而文章呢，再次回复了有关电视插播的内容。其实电视插播的内容不是现在，早在之前，在几年前在长春就发生过，当时大概播了大概40-50分钟。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当时参与所有插播的那些法轮功学员几乎都已经不在世了，都被迫害死了。而插播本身，大家想想，告诉你真相，不就是一个真正对人的尊重的一点吗？无论对你、对我、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有权知道真相。所以从插播的角度来讲，政法委系统说他是涉嫌威胁国家安全，没错，威胁你共产党的安全，告诉老百姓真实的一面，还给中国人尊严，还给中国人尊严就直接威胁到你共产党，因为在党的体制之下，就不是人才能进入党的体制之内的，多清楚，我们多少节目说的这么清楚，对吧？今天中央委员204人的直系亲属90%以上都出去了，你不就是儿媳妇大肚子装孙子，牛脸你说在这儿爱国吗？那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讲，谁能够有勇气告诉老百姓这样的真相，那难道不是一种英雄所为吗？不是真正中国的人男人当中的大丈夫吗？这么看问题就对了。但是我想说的意思还是那清楚，你记住，在胡锦涛脚踩国旗之后，天象就变了，后面再出的事儿就够你葫芦的，前面之前出的事情是让你胡歌顺应天意而为之，不这样顺应的天意，你今天占了便宜是你渔翁得利，而你以为老天爷照顾你什么，你算个什么吃喝拉撒睡，不就那点事儿吗？你自己想搂了自个儿那点事儿，到时候还是记住这句话，逆天意而为之，死得老惨了。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